各位观众大家好，悬疑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悬疑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悬疑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悬疑期货观点， YouTube 悬疑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悬疑独家观点，悬疑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来跟各位分析国际市场金融局势。首先呢，有两个焦点，全球央行歌声连连，但是除了美国，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最近几个已开发国家货币政策决议后给出的声明，其实都是蛮正向以及乐观，就是未来可能要做降息的动作。那当然这个情绪啊，也会带动了市场对于未来市场可能会有货币政策转向的希望。那第二点呢，就是美元微笑曲线再现嘛，就是过去我们讲说美国经济会造成相较于其他国家比较强势的情况下，美元会独强嘛。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到先前那么强势啊，不过至少目前可以看到美元是没有什么对手，包括最近的国际的汇市啊，可以除了欧洲地区的货币都在下跌之外，其实看到亚币跌幅更是惊人啊。最近有几个国家都，尤其是亚洲国家跌幅都相当的大，然后后面会提到。那首先就是刚刚讲到各国央行歌声连连啊，昨天就是瑞典央行在决定货币政策决议后啊，维持利率 4% 不变，不过它对五月的降息是敞开了大门哦，而且今年可能会有三次的降息。瑞典克朗其实它也是美元指数的成分之一，不过占比是比较小一点，但是在继先前的瑞士降息之后，瑞典又给出一个蛮正向的，应该说对于那个市场来讲是降息的几率是提高的预期之下，我其实将也会这个情绪呢也会像先前瑞士可能也会蔓延开来。那预计他们五月有 50% 的几率降息一码了，但是这个预期只是说在于说他们通膨会不会下滑，就是目前他们通膨还是超过目标一点点，那当然在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嘛，一个多月啦，那如果说真的有如预期的下降的话，就有机会我去就降息。那到时候呢，其实对于我们预期六月的欧元欧洲或美国的降息的可能性也会有那个增强那个信心。再来就是英国央行也有一些变化，先前是英国央行行长是比较鸽派的讲法了，这次要提的是英国央行最鹰派的官员，昨天讲话也突然稍微放歌哦。当然他讲话还是很鹰派啦，只是他的放歌当然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立场的转变。他认为说金融市场消化那个英国今年有过多的降息的可能哦，而且英国也不太可能会先于联准会做降息的动作，就是说英国央行会维持利率高利率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但是要知道他在二月的那个立场还是维持要再升息哦，就是你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利率的情况下以及市场的表现，他还是少数要支持再升息的央行官员哦。他是英国央行九位里面就是其中两位之前还有决定升息，不过这一次的货币政策决议都已经改为维持不变了。这样的立场的转变当然对于我们去评价说英国可能的会有动作的时间就当然会往前提嘛。那他认为说英国的经济就是从支配服务啊娱乐那一块就是支出的项目比较疲软，这说明说消费者正在抵制那个价格上升，就是消费者受到通膨影响开始就是有那个消费下降嘛，当然也在影响到经济活动。但是就是说这未来来讲可能就让英国的经济可能没有说会表现得很好啦，当然我们知道英国今年经济其实是有转正的迹象，只是这个央行官员认为说未来可能会受到这些消费下滑的影响，造英国经济可能不会那么好，那他当然就转变立场，那也会让市场也产生一些比较正向的想法。那再来就是昨天最重要的，其实央行是英国那个日本央行其实是鸽派成员就是田村直树他是过去可以看到下面图片，他是日本央行中少数是鹰派的官员昨天他居然讲到考虑到通膨前景金融状况将暂时保持宽松，所以昨天早上的时候日币突然出现大跌就是一路跌到去年的或前年的低点的附近152左右，那一度是那中间是一度到了1990年以来最低的位置，也就是说日本最通常鹰派官员只要有转向什么的市场其实反应都很大，就如我刚刚提到英国央行的官员也是，那日本央行的成员最鹰派成员突然这样提到就使日币突然大贬， 而在中午下午的时候，日本央行之间河南也在发表言论，预计金融环境保持宽松啊，其实也使日币啊一度就是持续的偏弱。不过呢，要提重点是，他其实不是只有讲说保持宽松啊，其实他对于未来来讲，应该是还是会调整货币政策啊，尤其是宽松的部分就是持续购买日本长期公债啊。不过未来他应该还是会做调整哦，这边没有特别详细的写到，只是说目前会以相同的步调继续购买日本国债，所以造成说，为什么日本央行升息后，其实汇率还是上不起不来呢？主要是因为它持续保持宽松的环境，就是持续的购债的话，当然对日币的释出供给量是上升，当然就会造成日元相对疲弱嘛。但日本央行行长他这个论调其实先前就是已经讲过了，但所以我认为说主要影响还是来自于鹰派官员的转割造成的。不过到了下午呢，五点左右的时候，财务大臣做近期最那个强烈的反应了，因为过去其实日本的财务省啊，其实都有出来讲话说要可能会干预啊，因为可是昨天日币真的跌得太凶了，所以他认为说他是那个掌管那个外汇的大臣是神田真人，他就表示说日元走软，背后可能是有投机因素，并未反映基本面，其实就提到嘛，为什么升息之后反而日元偏更弱，所以他不容忍那个有外汇的投资行为。那在下面就是说两周的汇率波动 4% 并不温和，一如既往随时准备好行动。他昨天是针对那个日元最近的疲弱的走势讲了非常大的篇幅啊，所以造成说日币昨天在下午时段有出现蛮明显的涨势哦。就是早上大概跌到151.9多的时候，后面就拉到151左右，然后后来稍微又回贬。可是可以看到啊，在过去来讲，日本官方啊，就财务省他们可能干预的时机点是在2022年的时候，在152接近152的时候有做出干预哦，所以市场上会以这条线目前作为一个基准。而日本日元先生则是认为是这次可能干预的时机点是155啦。总之不管怎样，日币到这个水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要注意日本也可能会有干预的风险。当然对于近期疲弱的日元就是会有一些支撑的力道这样子。所以这样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日币的波动。不过以上就是几个全球央行官员的鸽派谈话啦，就是造成说市场的乐观情绪其实是有延续的。不过今天早上六点的时候，联准会的 Christoph Waller 出来讲话啦，非常的鹰派，不急于降息，应该推迟降息或削减潜在的降息幅度FOMC 还需要几个月更好的通膨数据再做降息其实他认为说降息的现在谈论降息真的太早，因为一二月的通膨数据对他来讲不是一个适合做降息的那个数据啊。然后下面也有提到啊，就是数据今年联准会降息还是合适的啦，其实就是不会改变今年降息的那个可能性，只是说他认为说降息的幅度应该是偏少的。而且今年具有票委的官员啊，其实好像多数是比较偏鹰的，大家要注意，像前几天连续两天讲话的那个Bostic 他也是具有投票权的，他就是认为说联准会今年降息一码。那在这个 Christoph Waller 其实他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而且他 看起来跟鲍尔看起来是一个在半黑脸一个半白脸，他反而比较像是在去表达说可能那个联准会真正会做决定的那个内容所以要注意这件事会不会成真就是降息的时间可能会更晚而且幅度更小。所以他最后一句就最后下面提到就是相比过早降息等待更长的时间风险更低。那这其实跟过去那个联准会主席鲍尔讲话就有点差了。过去联准会主席鲍尔是认为说过晚降息的话会担心对市场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可他是反而认为说他要等待更久。所以目前美国的联准会官员鹰派鸽派都有，但是看起来最近鹰派的比例好像稍微有点多。不过还好在他是早上才讲的，所以昨天今天凌晨的公债七年期的拍卖结果还不错，那所以市场的美债殖利率呢是有出现下滑的。昨天下午其实主要是受到刚刚提到的瑞典央行的货币政策决议影响，他放出了鸽派讯息嘛，所以欧洲地区的债券殖利率往下掉之后，那当然也连带拖累美债殖利率，当然对于债市就是好的啦，主要是债市会出现比较大的涨幅。那到凌晨一点左右的时候，美债拍卖结果也不错，殖利率一度往下掉。可是今天早上那个 Christoph Waller 讲完话之后，应该会造成殖利率的一些反弹 好，那刚刚提到美国经济嘛，因为他认为说美国现在的状况降息不太合适啊，就是说数据还不错。那以经济数据来讲，第一季的 GDP 增速还有到 2.1% 的预估值哦。不过好在是说昨天就是最近公布的那个耐久材订单啊，虽然数据不错，可是它订单出货反而是负增长，所以没有明显的提升第一季的 GDP 增值。那今天晚上呢会公布美国去年第四季的 GDP 的第三次公布值，通常变动不会太大啦，不过上一次第三季公布的时候有第三次就有变动，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会不会有调整。那比较重要的还是去年第四季的核心 PCE 哦，上次是从第二次公布是上修到 2.1 哦。如果说它没有上修的话，应该对市场都会是比较正向，因为上修当然对大家对通膨就会有点担心啦，所以今天晚上关注的我认为说第三季的 GDP 数据里面的核心 PCE 如果没有调整的话，其实市场应该是比较正向看待，因为明天还有更重要的那个二月的 PCE 数据。好，美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就是昨天表现公债市场表现不错，那加上那全球歌声连连的，是稍微就是往下掉了。可是今天早上的 Crystal Waller 还没有反映在这张图上面，应该会出现反弹。那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也是啊，是趋势是向下的，不过早上应该会有一些反弹的力道。好，再来是股票市场的表现哦，讲到全球市场歌声连连，当然连带股票市场昨天晚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正向。可以从 VIX 指数可以看到那个最近的波动就是比较低嘛，那当然市场应该就是波动小，但是趋势就是慢慢的向上。 S&P500 昨天涨 0.86% 再创新高，但是最近可以看到它的走势就如先前提到的，它的就是连着五日线啊，上上下下这样子持续往上走。那 S&P500 昨天呢不是大型股在带动哦，本来是很众多的小型股去涨，算是就是可能大型股最近在还是在修正的，或者是一些负面消息传出啊，所以可能是小型股哦，就是其他类股啦，应该不是小型股，其他类股呢去做补涨，或者是反映市场乐观的降息情绪。那道琼呢也涨了 1.22% 哦，不过它的涨势呢最近是有比较大的修正啊。纳斯达克科技股呢也是表现的比较平淡，因为我们知道纳斯达克100其实也是那些大型科技股带动，可是可以看到刚刚提到他们最近的表现可能在做一些修正。费半呢昨天涨了 0.99%、哦、昨天费半导体产业其实大多数股票都涨是成长的、哦、就是以费半指数的内容来看的话，不过我们台湾的台积电昨天就表现比较偏弱了。小型股呢昨天涨得不错 2.13%， 也是反映市场的乐观的情绪。不过要注意啊，其实小型股在2020年统计以来啊，大概是涨了 20%、哦、听起来还不错、哦、可是相对应的标普是涨了 60%、哦、所以小型股、哦、在这个升息的阶段，虽然美国经济一直维持正向，但是他们涨的力道呢可能还是比较稍微弱一点。昨天呢到那个道琼出现比较大的涨幅，其实就是主要两家带动，一个是 Merck 它的罕见高血压新药获得政府批准，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涨势就像那种财报超乎预期的一样，就是直接一根弹上去了，昨天大涨了 4.96%。 那第二间就是 Intel， 它昨天公布了新版 AIPC 的加速计划。那当然英特尔在过去的表现啊，就是稍微偏弱、啊，所以有中国政府可能就是官方可能停止他购买他们的产品嘛。那在昨天推出这个 AIPC 的计划后啊，就市场反应还不错、哦，外加它先前走势比较偏弱，那当然反弹力道也是可以想象的。那预计它这个产品未来是说会有带来不错的收益啊，而且市场的需求还有外加它的强调 AI 的这一块，它预计2025年的出货量呢可以到100万台的出售。虽然说还没有那个详细的去看一下内容，因为这个早上才公布而已，可是要注意的就是至少在 AI 如果产品有更新的话，其实对于这些企业都会是比较正向的消息、哦。那 NVIDIA 呢最近就是涨多了，大家都在修正，其实跟过去一样啊，大家可能还没涨涨停的时候它还在涨，但是大家在修正的时候在大家在涨的时候它可能就在休息了。那苹果呢最近公布了他在发表会在6月11号登场，这次他直接讨论到了 AI。 那我们知道库克在最近访中啊是有去跟中国的像企业去讨论 AI 嘛，生成式 AI 的部分、哦、因为苹果在这一块一直都比较落后，那所以可以看到那个苹果现在的布局哦，在可能在美国这边啊，或者境外全球的地方，就是用谷歌的 Gemini 嘛，就是他先前有跟谷歌去做合作。那在中国呢，可能就是跟中国当地的，因为市场先前传出的是那个百度啊，文心一言嘛。可是 是传出来，就还没有，我没有特别去看，没有证实。不过就是至少不论在中国这边或者是在全球市场，苹果都能够推出相对应的 AI 服务的话，当然对于苹果的产品也会比较有竞争力。那另外就是苹果就不用再砸那么重的成本去投资啊，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企业也许看法会是，就是企业的影响也许会有比较正向的。所以昨天的股票呢是涨了，反弹了 2.1%， 一样它也是过去表现比较偏弱一点，所以这个AI 的消息出来对于股价也是有些帮助的。特斯拉昨天是大摩是维持它的增持评级啊，它听说会跟那个宁德时代去合作电池的开发，当然电池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够掌握好真的非常重要，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目前看来在电动车领域是表现的是非常的，应该说技术是领先的。台积电呢昨天表现就比较偏弱，跌 1.5%， 所以今天台股呢可能要看一下台积电的状况。那地区银行受到那个殖利率下滑影响嘛，当然就稍微表现转好了，但今天早上看到窝了这么鹰派的谈话可能又会有些压力了。昨天欧洲呢持续的创高，因为欧洲地区的官方那个央行嘛，像欧元区或者英国央行都有转割的情况。昨天欧洲央行有位官员也是提到不反对六月降息哦，所以欧元区六月降息的愿景是越来越明显的。台湾呢则是最近啊 ,ETF 的那个进场，由于最近某个大型 ETF 发的量非常大，大家还在想说它的大部位什么时候进去哦，可以看得出来市场上的指数是有在往上走的力道。那但是外资最近呢也是有持续在跟就是去看，如果去看投信的前几个买超跟那个外资的卖超，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市场的动态，就可能市场买上去然后最后指数又被掉下来这样子，就是单日的涨跌幅都很大。那台湾昨天公布的景气对策灯号，二月份持续是绿灯，可以看到股票市场的表现相当的火热。这次比较更新的就是我们的制造业的部分，礼拜一的时候，其实台湾就有公布那个台湾的工业生产以及制造业的数据，其实一二月累积值年增率都有 7%， 其实表现不错，所以表示台湾的制造业呢在今年的复苏也会有复苏的情况，那当然对台湾经济表现会是比较正向的影响。那而且其中对于那个制造业的，就是会问他们说对于未来的看法，其实在这个月份二月份其实相较一月的看法都有明显的上升，所以显示的确台湾的经济在今年就会有稍微当然相对去年会有更好的表现。那当然对于股市呢也先反映了台湾的经济状况啦，这样子。日经呢昨天受到日本央行官员的一个派谈话，昨天又一度涨了到 1.2%， 就看到那个涨幅非常大，最后是收涨，但是就是涨幅有点收敛了，但是也来到了历史第三高的水准。那目前看起来就是日本央行官员持续的表示他会维持宽松环境，当然对于日经的那个涨势是有些还是有帮助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外加就是日本其实升息这个动作也其实也连带表示说日本的企业的获益状况未来会是比较正向的嘛，因为他们有把握升息，表示说他们有能力有那个信心日本经济会是正向的循环，那当然对于日股也是未来看法也是比较正向的。恒生呢昨天就出现蛮大的跌幅了，最近港股在三月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出现比较大的修正幅度，虽然像上证呢则是比较晚才出现修正，不过先前提到到200日均线之后可以看到他们并没有站稳，而是持续的往下，这个下杀力道还是蛮大的。最近那个习近平在就中国领导人在北有在接见美国的外企的官员可是看起就是不是说官员而是美国企业人士可是看起来这个反应好像还没有很好。那中国昨天公布了最近的工业利润率表现还不错，算那个一二月年增率达到 10.2%， 不过可能是由于去年基期比较低啦，但至少这个趋势已经是连续从去年八月以来都是持续的成长，其实显示中国经济在去年年底开始做刺激之后，其实应该是有持续的恢复它的企业的那个动能，经济动能也是有在回温的，而且工业制造业对于中国的比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这算是一个蛮正向的讯号啦。那不过有些负面消息也有传出来，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下降了将近 20%， 可以看到从图中的黑色的那个柱体， 相较去年是有蛮大的跌幅，那主要是因为欧洲最近对电动车就是对中国有做出一些调查，就是看有没有补贴吧。那目前指出是有明确补贴行为啊，当然就会限制一些中国的电动车的出口。那欧洲本身很爱讲环保嘛，所以他们对于电动车需求的接受度也比较高。所以如果说中国失去电动车，就是在欧洲的市场缩小的话，那当然会有些影响。好，这刚刚股票市场的表现，近期来看的话，就是美国股市就是没有什么太多利多消息，大概就是反映降息预期啊，就是慢慢的缓步的走升这样子。那外汇市场呢，刚刚提到美元最近真的是没有对手啊，又维持在近期的高点，持续了又有往上走的趋势哦。那除了就是全球央行去放鸽了嘛，就是已开发国家刚刚几个美元指数国家都放鸽了，而美国自己的央行官员却相对来讲鹰派的声音好像越来越多了，所以造成美元指数目前来看的话会维持相对比较强势的位置哦。昨天欧洲央行官员就有出来讲话说不反对降息嘛，所以欧元的走势是相当的疲弱，而且欧元区的经济德国4月 GFK 消费者新指数这个不好意思 打成负21了啊，所以这其实是负27左右，那个负27.4啊，这是最新的数据。德国消费者的信心是持续的偏弱，其实它是不利德国经济的表现哦，因为是消费者持续未能为德国带动，就是增加他们经济的那个 GDP 的增速的力道比较小了。当然，就对于欧元区要脱离比较弱的经济的走势，就是可能还需要时间了。那而且通膨下降的幅度比较乐观啊，所以市场上对欧元区在六月降息的预期越来越明确。这个 3.67 是预估的值啊，这个值越往下掉，表示说它降息的几率是越高的。那日币呢？昨天如果没有日本的财务省官员出来讲话的话，日币应该就一路贬到152以上了。所以152这个关卡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要注意日本官员、日本财务省是不是会让它贬破这个位置。昨天看起来在接近这个位置他们就出来讲话了，那有可能这个位置是跟他们决定要不要动作的时机点，所以要注意。不然日元如果没有干预的话，其实走势短期内应该还是比较偏弱的。不过未来呢还是有升息预期啊，不过落在比较久年底了，因为在未来日本将会取消电价的补助嘛，那当然电力的成本一纳入进来之后，当然对通膨也会有影响。那明天会公布日本的东京 CPI 数据，就可以看一下日本在三月份的 CPI 的表现大概为何。那英镑呢，昨天呢就是英国的最鹰派的官员放鸽嘛，所以英镑原本稍微有点转升啊，不过后面又掉下来了，所以但是还是会相对于今年就是过去来讲比较高的位置去做震荡，但走势可能就变得比较平盘一点了。目前的降息预期这次是首度看到它这个利率交换来到六月的位置哦，先前看到都在八月。不过刚刚那个最鹰派的官员他讲说啊，不太会领先美国先去降息啊，所以可能美国真的有动作的时候，英国才会有去下一步哦，这样子。那其他地区的话，这澳币最近提一下哦，它最近因为 CPI 数据偏低以及经济数据就是就比较偏弱啦，所以就造成说他们的走势就是澳币持续的走贬。CPI 的年增率来到 3.4 是低于预期的哦。那这个是瑞典克朗哦，昨天在受到那个央行官员的那个货币政策决议嘛偏鸽的谈话持续的走贬。其实它已经贬了一大段了，就是上次的瑞士央行在去做降息的时候，其实当然对于周遭的一些国家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可以看到它这跌势呢先前已经有大幅的反应过了，所以昨天的放鸽呢是延续这个跌势这样子打开了降息的前景，刚刚前面都有提到。所以在这几个美元指数国家可以看到美元当然有理由会维持它比较强势的位置啊。好，其他市场的表现，金价的话可能是反映明天 PCE 数据是比较乐观的，算是有点先赌了吧，所以金价的表现是还不错，来了2191。最近比较投机性的比特币呢则是来到了昨天一度是来到71000多的位置哦，反弹的幅度非常大，不过稍微涨势有点收敛了，那可能也受到今天因为他们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的嘛，可能今天早上那个沃勒的硬派讲话出来就往下掉了这样子。好，那在其他的话就是隔夜个账户这边帮大家关注一下哦，目前又反弹到5000多亿啦，这对于联准会要进行量化紧缩步伐调整，可能那个压力又会缩比较小了。好的， 那以上呢是今天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